提醒我跟大家拜个年啊，希望今年我们大家一起顺服神啊，经历到神所赐的平安跟喜乐。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题目之前，请大家先看看这幅画啊，仔细的看，你看到了什么？香槟酒啊，是，观察力很好，大家看出是香槟哦。美丽哦，美丽香烟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吗？
很多葡萄叶。
很多人，有几位呢？啊，十三个是吧？
还有狗。
哦，还有狗，对。哦，很好，好，特地留了一个在这边，大家大概可以看得到哈。题目特意隐藏了一个，所以这个是在船吗？其实不是船了，是船屋，应该是船屋。那船基本上在这里，对吧？还有吗？啊？
哦，有些人往
哦，很有趣哈，他不知道在看什么哈。对，其实这幅画大家很容易看到，每个人会看到不同的层面啊。那我们可以这样啊，注意看。其实很，你要注意看了的话哈，非常的有趣。
每个人看的不一样。
有没有？每一个人。
只有这个
人爱看，这很 unusual， 对不对？通常我们人跟人谈话都会互相看着对方，对不对？但你注意看，这里面对话的人几乎都不是在看着对方，非常的奇特哈。所以刚才那个陆弟兄看到就从这里开始，这个人很奇特，对吧？那有什么含义呢？很奇特的哈。那你真的仔细观察，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当我观察到这个现象的，我去查了一下啊。很奇特，这个是这个作者是雷诺瓦嘛哈，啊非常有名的一幅现代印象派的画。那他当初在画这个时候，这些都是他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每个都可以查得出这个人是谁的哈。那为什么有这些事这个小狗呢？你注意看，每个人都不是四目相望哈，最后只有这个四目相望哈。那这位女士是谁呢？后来这位女士嫁给了他。所以那画家是哪一位呢？对，应该就是这位小狗了，是吧？其实这幅画我猜它真正的含义是这个作者画家画下来一个表达他心里的话，但他自己隐藏在这只狗上面啊。对，当这个是我自己猜测的啊，那我去查了一下，没有任何人解释这幅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画真正的意义呢，只有等画家亲自揭晓才会知道。不过他已经开始问了，我们若他是基督徒，我们在天上可以问他。那其实任何一件东西都有可以看得见的，就看不见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讲看见和看不见的。那其实我们处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其实它都有两个层面啊。一个就是所谓看得见的哈，我们刚才那个就是画的本体嘛哈，你看得到的哦，那个香槟酒啊这些哈，小狗。那还有一些是所谓看不见的，就是画家本身隐藏在背后的含义是什么？这个看不见啊，看不见不代表我们不能感知，我们或许可以感知啊，但是问题是需要花一些功夫，不是那么直觉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组成是什么呢哈？其实也是这样。我们有看得见的部分，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那我们也有看不见的部分，那圣经提到有魂跟灵。那当然这解读可能每个人会不太一样，这是我自己的解读，我觉得最容易帮助我们理解。魂就是我们的情感意志，它是属于我们脑的活动。那灵的话就是神给的气息，对吧？所以这之间还是有差异的。那魂主要的目的是在连接身体还有灵这个部分，所以所有身体的一切的东西都要透过我们的脑部来解读它。那我是学脑科学的，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多分享一些这个部分的。那接下来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任何的工作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脑部，我们才能解读才能理解它。不过 这个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不过我们基本上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确实是有看得见的部分，可以感知的部分，但也有非常难感知的部分。那我们其实我们很习惯哈，讲 seeing is believing 哈，眼见为凭。那所以神赐给我们非常美好的礼物，我们的身体还有魂的感官啊，这些知觉。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两刃剑啊，就是说当我们用的很好的时候，它可以带给我们非常非常棒的生命哈，丰富多彩，像我们昨天晚上那样庆祝哈，非常丰富多彩的啊，那带给我们人生很丰满的意义。但是用的不好，它也可能会误导我们。那如果说我们好好运用的话，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感官去学习探索这个世界啊，让我们从一个像小孩一样无知的一点一点成长，成长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大人啊，那我们会对这世界的认识会更清楚，会更有意义。那其实所谓的实证主义，也就是采取这个角度来看事情嘛哈啊，所以孔德他说人类的社会发展有三个阶段啊，那我们当然是现在所谓的科学阶段啊。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真正的知识，就是真正对的知识哈，都必须要经过我们感官的验证哈。所以现在科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过他同时也讲啊，意思也就是说，若是我们感官不能验证认知的，那就不存在。意思是这样哈。所以待会我们会再继续解释一下。那所以我们感官，若我们好好的运用的话，实际上会带来我们整个社会非常非常大的啊进展跟帮助，我们都感同身受嘛，像科学科技带来我们生活那种飞跃的进展，确实是这样。所以其实人类社会的进展，当我们仔细想，很大很大的一部分，确实都是跟我们在突破感官的限制，然后发现未见的事实有关系的啊。就是说，很多我们过去认为不存在、不可能的或达不到的，但现在因为科技带来的影响啊，发展之后，我们发现了很多都已经可以实现哈，可以达得到的。不过若是我们过度强调感官这件事情的话哈，它确实存在着相当多的危险啊，这是我们比较少去注意到的一点啊。这是感官的特质，我在这大致列了四个哈。第一个是它有极限，第二是感官会产生假象哈，第三感官会掌控我们，第四是感官它有它的主观性的哈，它都有相对引起来的一些误用之后所带来的风险啊。我们待会儿会稍微解释一下这些。那第一就是我们先看一下哈，好，有各式各样的哈。那我们先看一下感官的极限所带来的误用之后所带来的可能的风险啊，也就是说它会让我们有几种可能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去否认在超越感官之外的存在啊，这个就是所谓实证主义他们现在所讲的哈。但是你去看很多科学家或哲学家在过去所对这个世界真实存在的状况，其实每个人解读是不一样的。实证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啊，但是虽然我们现在认为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一种啊，不过它并不能否认其他理论是否是对或者是错的哈。像很多的科学家，他们也都承认感官之外的存在是我们人类目前无能为力的哈。第二就是它会带来盲目的迷信啊，或者是漠不关心，这些都有可能。我想这应该大家很清楚哈，就不用再继续细讲。那第二就是感官会产生的假象所带来的危险啊，引起的一些错误。那这个错误会导致我们产生对个人或者事情的偏见啊。那若是再深一点、长久一点，可能会形成我们某些的成见啊，或者是刻板印象啊。像大家有知道我们的故事人就知道，像我跟我太太在交往的时候，那因为我是外省，他是客家人，刚好我的父母最讨厌就是客家人，他的父母最讨厌就是我们外省，因为我们都带着对那一半的人有明显的刻板印象啊，他们觉得我们外省就是只会说大话不可靠，我们觉得客家人只是小气都不只动自己，就是这样，那很明显的刻板印象啊。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我很多好朋友都是客家人，对，他的很多好朋友都是外省人，真的很奇怪的啊。 所以表示说我们对另外一边的刻板印象未必是真的，但是我们常常会以为它是真的，所以导致我们痛很多年很多年的痛苦跟冲突。那另外就是它会带来假性的安全感。那感官的偏见，我举一个明确的例子，很多人去研究过我们见到人的第一印象，其实我们见到人第一印象在不到一秒钟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你可能不一定知道。那这个刻板，这个所谓第一印象是在几乎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就已经形成了，它会影响接下来你对那个人的态度，很奇特的。那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嘛，做的研究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对一本书的判断是从它的封面的，你说当你不知道任何这本书的信息的时候，你判断你想不想读这本书，你就直接看它的封面就决定了。所以为什么出版社要花很多的心力在封面的设计上，让你更吸引，很想去打开它。那我自己有一个例子，因为很多年前在我的母会有一个很成熟的弟兄送了我一本书，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封面就是完全什么都没有，就只是这样，对不对？大家会不会想念这本书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在想这有什么好念的呢？正常的基督徒不就是我们应该都知道了的吗？这本书给我放在书架上放了好一阵子，有一天实在是太无聊了，那我就把它从书架上拿下一翻，哇，一翻就着迷了，就放不下来，这样。以后我每天上班在搭车里的时候，最盼望的就是那一段时间可以去念这本书。后来这本书成为我影响我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当然我知道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承认他里面讲的所有的观点，但他确实是形塑我对我的基督信仰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那时候我对圣经的罗马书，我信主还不算久，对罗马书就觉得哇非常非常的难接受，那个时候很难。但是读了这本书了之后，我就非常清楚认识原来我是怎么样一位罪人，我就一点怀疑都没有了，然后马上就能读进罗马书了，一切就变得非常的容易的。所以我们对一本书的那种偏见是很容易形成的，所以这个需要我们花一点时间。那另外就是它会产生一些盲点啊，当我们对某些东西产生一些假象的时候，它会掩盖掉我们对这个事情真实的认知啊。这是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最近很不幸的啊，有一个叫做吴锡明弟兄啊，那才35岁，是国内来的一个医生，非常杰出的一个医生啊。那后来我们认识他了之后，是因为他在生病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肝脏上有个非常非常大的肿瘤，对吧？哈，而且很多颗。那肿瘤到这个地步，它不是一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了，哈，就是经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所形成的。那这位弟兄他，你认识他就知道，他受了几乎所有认识他人的喜爱，非常棒的一个弟兄，啊，有才华能力，哈，也有很高很远大的理想要实行抱负，所以我一直觉得他非常的可惜，刚刚走，我到一直都现在都还觉得有一点真的很舍不得他，非常棒的人，才35岁就得了肝癌之后就走了。那实际上所有的疾病都一样，就是说在疾病的早期我们是没有感觉的，我们因为不会感觉到它，是我们有种假性的安全感存在啊，这就是一个假象，我们并不知道疾病随时都会在啊，所以我们都强调到了某个年纪之后，我们每年要去做健检嘛，因为你不会有感觉的啊，所以甚至有一些人他已经血压高到150、160了，他说那你要规则吃药，那很多人都在告诉我，他说可是我都没有感觉啊，我说是你不会有感觉的，糖尿病也不会有感觉，除非你今天到了血糖到了600、700、1000之后，你可能就昏迷了，就是这样哈，不然你很难会有感觉的。那所以大家要多去看董医师哦，多去做睡，每年都要做哈。那这种假性安全感会带来我们人生，可能会导致我们非常不可预料的后果啊，这也是当我们并不认识我们感官的一些极限时候，可能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圣经跟我们说，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烧时就不见了。这个是圣经启示我们生命的本质。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可能随时都消失的。不过就算消失也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只要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其实生命结束，我们知道其实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不过神若是给我们生命的话，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跟使用，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OK， 那接下来感官还带来另外一个危险，就是它是会有掌控性的。这个是老子道德经十二章，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啊，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这些哇，刚刚过来的 Super Bowl 不就是这样的哈？一个看难得之祸，就是非常贵重，很难见啊，令人刑罚，就是会妨害我们做一些正当应该要做的事情啊。这样，那所以圣人为父，我们只是为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眼睛，就是情欲哈。这跟圣经讲的道理是非常相同的。所以要选择，好好的选择啊。连老子也是提到了感官有非常强的掌控性，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哈。若你一味去追逐色音味这个东西的话，最后你是会被这些东西控制住的。所以当我们一个人被感官掌控住的时候，他会陷在各式各样的问题里面哈。各式实体还有现在虚拟情境成瘾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还有各种情绪的困扰啊。我们现在很多人是有情绪上面的问题哈。那其实很多时候旁观者看就是很清楚，他现在所现在的那个情境当中未必是真的，可是对当事人来讲那个就是真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辅导的原因，就是希望让他导向他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看啊，了解可能有一些若是有问题要解决，若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必须要去解决他情绪上啊，往一个正当的方向去看。那所以现在网络上有一种新型的流行病叫做网络色情啊，网络色情是非常严重的。那你看一下统计数字就非常的惊人啊。对，那在2013年，就是2013年的统计啊，到访这些色情网站的次数啊，远超过这些东西的总和啊，也远超过社会所有在网络上所有社交媒体的总和啊，加起来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啊。那这个是一般的啊，这个是基督徒之中所做的统计哦。80% 在18到30岁的时候每个月都会上去看色情网站，这非常惊人的数字。所以我们即使是基督徒仍然可能会受到这些东西的捆绑，所以我们就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感官是非常掌控人的，一旦我们陷入在里面的时候，要脱拔需要费非常大的力气，很大的决心，那很不容易的。那接下来就是感官它有一些主观性存在啊。那老子道德经 again 哈，第二章讲到，他说天下皆知美是美的，就是不美啊，皆知善之为善，就是不善的哈。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矛互相矛盾啊，但实际上是非常真实一个道理。这个是哈第一个例子，我请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照片，就是因为实际上是很残酷的啊，对，只是让大家稍微看一下。时尚界存在很久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纸片 model， 就是他因为他鼓励他追求这种超级瘦的这种典型，所以导致很多年轻女孩产生了厌食症啊。但是厌食症产生的原因，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不清楚啊。但是我们知道，统计上明确的知道，它是跟我们社会给它加注的某种价值观跟压力有关啊。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受了电视媒体这种 model 的影响，就是希望他维持一种理想的身材，久了之后就变成厌食症啊。像我最喜欢的，我们那时候当时的一个偶像叫 Carpenter 兄妹，对吧？哈，他的妹妹就是死于厌食症，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第一次引起了大家对厌食症的注意啊。 所以你看她这么高的才华的一个女性，到最后因为厌食症所以死亡，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我每次听她的歌的时候，都会带着一些感觉上是有一点替她惋惜可惜的那种情绪在。那这个时尚界已经被批评得很严重了，但是人很难去改变它。这就是当我们人一旦形成某一种美的模式了之后，你就会受那个东西的控制，没有办法，你会排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老子是说，美若大家都认为这个是美的话，就是不美，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其实美的典型有非常非常多种，像我自己在学书法的时候，因为我从小父亲逼着开始练书法嘛，所以我刚开始到了大学参加书法社的时候，就有一种很骄傲的形态，说啊，我已经知道什么是书法了，这样。可是等到我真正，所以刚开始的心态是很骄傲的，总觉得哎，这个人这个名家写的也不怎么样嘛，就是那种感觉，也不符合我对美的那种概念啊。但是等到一阵子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书法的领域实在是太广了啊，所以我才了解，原来书法不是把字写得漂亮，完全不是啊，书法而是找到一种典型，一种美的典型，而且是符合你自己内在的一种特质的一种典型啊。所以很多的书法是你可能外表一看就觉得它很丑，长得很丑啊。其实所有的艺术可能都是这样，它不在乎那个外形，而是在乎那个内在啊。但我一旦理解这个东西了之后，哇，你就知道所有书法那些美的典型的作品，你就可以开始欣赏了，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你不会再受制于一种唯一的一种你的那种美的标准的限制啊。所以这也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啊。那我们在学界都知道，各个领域思潮的更迭也是这个样子。当一个实证主义兴起来之后，他就觉得哦，以前那个唯心论啊，那些都是错的，都是假的哈。所以人都是这样，一旦设立一个绝对标准，认为那个绝对标准是绝对的话，那就大概其他的东西都会被打为是错误或者是异端哈。那我们在台湾以前有一阵子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佛教徒追求善行嘛，叫放生的这种传统，但后来就变成专门有 professional 的放生的系统，那种 vendor 出来了，他们特别去捕捉什么东西之后卖给你，让你去放生这样。所以所有的善行，若是善行变成我们绝对追求的标准的话，这个善行就会变成不善。好，这就是老子一再讲的，这个东西讲的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符合圣经的哈。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感官的标准唯一当作唯一化，就是讲哈，因为一旦这个东西产生的时候，它有很多排他的这种特质会跟着出现，好，以至于我们就会陷在那种主观的、那种武断的那种情境里面哈。这个是圣经非常要提醒我们要改变一件事情。那到底圣经在要教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呢？哈，所以我们讲到，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讲到的事物哈，其实整个世界啊，圣经告诉我们的看法是，它都有看得见的一部分，也有看不见的部分啊。那圣经鼓励我们，其实很永恒的事物，往往是在我们的感官之外的哈。哥林多后书，这是我们今天主题经文啊，其中一部分。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啊。感官的这些限制，这些东西加起来，我们就很清楚，原来我们眼睛感官所能看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物质性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从无中生有啊。所以若是你是相信物质主义的人，你就相信所有一切东西就仅仅只是物质了啊。不，圣经它的看法是不一样啊。是圣经告诉我们，物质不是最终的答案啊。其实神创造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这些物质的世界，是出于没有物质的，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哈。所以物质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源头。那其实我们真正看到 这些物质的世界它不过只是暂存的啊。那不是只有圣经这样讲，佛教也是这样讲，所以他说因缘聚会嘛，所有东西聚在一起之后物质就会出现啊，人就出现了，事就出现了，物就存在了，就是这样。更不需要是只要人真正努力去思想的话，都会感觉到物质的东西，眼睛所见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啊。不过唯有圣经真正告诉我们是说啊，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永恒的，它有一个永恒的概念存在。那其实在过去我碰过很多人啊，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有他说，那为什么神真的存在我怎么会看不见他呢啊，他说那为若神只要出现让我看一下我就信他啊，就这样啊，很简单，这样很合理嘛啊。但是这个东西假设也是基于我们的感官是所有一切辨别的源头，就是这样嘛哈。因为我们都是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只要我能够感官验证的东西那我就相信，就是这样啊。但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其实那个恐怕未必是真正对的啊。若是你放下这个实证主义的观点，那你就会了解那个说法其实不见得是最对的。若是神是超越我们感官了的话哈，那可能就要有另外的法则我们才能看得见神，这样合理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超越我们的感官的哈，他说所以约翰福音4:24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理拜他。那希腊原文其实可能这个不一定是用了哈，就有不同的翻译的方法，可以翻译成在灵里和真理拜他哈。那所以不过他指出来神是一个灵，那灵的意思就是跟物质是全然不一样的本质哈。神可以进入物质界，但是他的本质不是物质啊。所以因为物质是神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神本身是在这个东西之外的哈。所以若是我们想要用我们的感官去认识神，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哈。那所以老子也说过很有智慧的话，对不对？他说大象西行，大鹰西升，这些东西哈。所以最伟大的形象是怎么样？是没有形象的。最伟大的景象是没有形象的哈。最伟大的音乐是没有声音的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感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限制的。我们眼睛能看的不过就在可见光的范围，但是科学已经知道其实那种波不是只有可见光的范围嘛，光不是只有在可见光的范围，远超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设计很多的仪器出来去帮助我们看见各式各样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然后去感觉认知到我们各式各样我们的感官认知不到的东西啊，所以就是这样。那但是科技再进展，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仍然是神创造出来的物质所产生出来的这些效应，如此而已啊。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灵的这个范围之内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些神自始至终都在我们的感官范围之外啊，所以我们看不见神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啊，完全合理的。那可以看不见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说我们就像我们对物质的感应啊，我们跟人啊，我们是要透过我们身体的感官啊，还有我们对世界啊是要透过我们身体的感官，因为神把这个东西给了我们啊。如果是我们今天想要看见神了的话，我们若是用身体的感官来接触神的话啊，它不见得是对的方法哈。但我们不是说身体感官不用，我刚才说过了，任何一个东西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脑部的活动我们才能认知嘛，因为我们人之所以能够感知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的脑的关系，这些东西需要的，但它不是不足够的哈。那其实神给我们灵的一个感官哈，我是这样看的啊，但你可以不要这样解释也可以哈。希伯来书11:6，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比较容易的看法，这个用这种类比式的想法来讲的话， 性基本上就是我们灵的感官，好，就是说当我们对神有性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感受感应到神的存在，好，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理智就都很好，好，可是若是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理智还有我们的感官 only 想来认识神的话是不对的，神说你要信，信了之后就会看见，就是这样。那其实圣经还提出另外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何以看不见神，前面那些都是一些主客观的事实存在，这样若是你只要接受了都没有问题，可是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主观因素，为什么看不见神呢？因为人心拒绝神，所以马太福音13章13到15节说，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神说心耳朵发沉眼睛，不是指他们真正的感官，而是说他已经决定是这个样子了，他 shut down 掉所有他可能，人心封闭就是决定是这个样子，不寻求也不去体会，就是这样，把神完全关在门外。所以因为他们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不愿意去认识神，所以我们当读圣经的时候，从旧约到新约，其实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就是神乐意与人同在，但是神人一直选择要背离神，不愿意与神真实的相遇，谦卑的与神同行，而是一直想要靠着自己来做主，把神关在门外面，所以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里面一直在启示我们的，其实我们真正看不见神的原因呢，是因为人心的刚硬和骄傲背逆这些特质。所以若是，所以为什么有些人问说为什么我看不见神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在寻求神，就算我听不是基督徒之前，我也实际上是在寻求神，但只是我寻求神的方法是不对的，是要神按照符合我的想法跟方法来在我眼前出现，那我就会认识他，就相信他。那这个东西讲到最后仍然是我们人自己在做主，神要来符合我自己的设的 criteria， 就是这样。不过神是若真的远超过我们了的话，这个顺序不应该是颠倒过来吗？应该是神讲什么，我们按照神讲的话来试试看神是不是这样。若神真的是按照他所讲的话这样子，按照我们去按照这样做寻求的话，神真的就寻找到了，那就是那神就是真的，所以逻辑应该是怎么翻过来的。所以神必须要让我们经历，我自己的就是这样，走到我的人生的绝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开始问说，哇，神你是不是真的存在，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得救信主通常都是经历到我们人生引起了一些风暴，不管是家庭的风暴也好，或者我们事业的风暴也好，或者我们身体的风暴也好，各式各样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比较会软化下来，然后开始去寻求神，那是不是神真的存在，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我们的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极限之后，我们才会真正开始寻求神，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感受，啊，原来神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圣经上所写的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才会被打开，眼睛才会被改造，眼睛才会被打开，耳朵才会被打开，这时候我们的心才会开，就是这样。那所以要如何看见神呢？约翰福音讲的非常清楚，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为什么？因为神根本不在我们的感官视觉范围内，当然他在，但是我们的眼睛是无从看得出来，神其实今天就在我们当中， 只是我们看不出来它，我们看不到它的啊，因为它不是我们肉眼所能看得到的。大象西行这个形象是远超我们感官所能理解的哈。那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将它表明出来哈。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了，就是带来神可见的形象让我们看得到啊。所以他有一个门徒就说，他说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就满意了啊。耶稣就跟他说，他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搞不清楚吗？你看到我就是看到了父，就是这样啊。所以约翰福音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另外约翰一书讲，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哈。那我们要怎么从主观上面真正感受到神存在呢哈？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前提就是我们要真正认识自己的极限跟有罪啊。只有这个情况，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寻求神，然后在我们真正的认知上，我们就会开始经历了哈。那所谓认我们的罪，就是要在我们的头脑上哈，就是我们这个脑，其实圣经讲的心也是我们的脑哈，就是脑的不同的区域这样。就是在我们的脑中，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原来我们是真正的一个罪人啊，我们的灵就会活化的。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灵受到神的感应了之后，我们的脑开始 interpret， 就开始知道说，哎，解读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了。你有非常非常真实那一种罪的那种感受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真正认识神啊。所以为什么在我们风暴经历了风暴了之后，这些客观的条件会变成我们主观的认知，就是我们的脑开始接受到了这些真正的讯息，它是进去了我们的灵，神透过我们的灵开始做工啊。所以其实神无时无刻都在做工，那只是因为我们的人心在拒绝，就是这样啊。那一旦我们放下自己谦卑之后，若认自己的罪了之后，那我们能够看见神是很自然而且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神说我们寻求就会寻见啊，叩门就会开门，就是这样啊。所以其实真正看不见神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主观上把神关在我们的门外面啊。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啊，我们一定要认识的这个原因啊。所以圣经最后鼓励我们是什么呢？叫我们超越感官，要凭借着信心。所以哥林多后书说啊，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其实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是靠着信心的啊。那这个不是只有在我们信主前，信主之后仍然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放成我们生命中的首位，因为环境随时在变啊，我们随时看着环境，就算是基督徒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哈。所以我们的眼睛若是定睛在神的话语之上，这些不变的标准之上的话，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假性的安全感，是真正的安全感，因为知道神是掌管万有的啊。神的原则永远不会变，就是这样啊。所以圣经鼓励我们是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当我们凭着信心行事了的时候，会经历到神非常奇特的丰盛啊，看见神话语之中的奥妙啊。你的眼睛，属灵眼睛被打开了之后，然后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时候，就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奇妙的事情啊。那我们回到这幅画哈，我们做个总结。其实这幅画很像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事物存在啊。但是若我们心真的谦卑下来，你回想一下，在你生命当中过程中，你碰到了许许多多事情，因为太多的事情的发生跟出现，它不是我们 能掌握的，也不是我们能解释的啊。那圣经告诉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出于神的安排啊。至终的目的，其实神是我们看不见的啊，但是神却是在我们当中的啊。他把自己安排在这整个世界里面，但是他需要我们用心去想去看啊。所以但我们常常忙着在这些活动之中，我们其实都是跟人家聊天，但实际上我们心都在想着未来啊，都在计划着未来，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 enjoy 真正弄懂那些事情啊。但是神真是确实透过在这种 mystery 当中 work out 所有的 detail 事情，把我们从这个顺序之中一点一点一点带到他的面前啊。但是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得出来原来这个是神的工作，而希望我们成就的事情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不管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们都能够一起培养这个属灵眼光啊。那我这个 title 看起来有点怪啊，看见他看不见的，其实是后来这个神是隐藏在后面啊。我很希望大家最后看见那看不见的神，我们一起来追求这个永恒的神。好，谢谢，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神，谢谢陆弟兄的分享，真的。